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他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一起要分享的是彼得后书，第二讲，彼得后书第二讲，题目是防备假教师。我们是把这个第二章这个内容的话，定为这个是要防备假教师。我们在开始要分享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一个面在主面前去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一同来学习你的话，愿你在我们当中，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看彼得后书，这个第二讲的话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二节，这整章圣经的话，我们给它起的题目就是防备假教师。我们先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如果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教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来有许多人听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我们先来看这个读到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这彼得前书的目的呢，是当时彼得要写给在小亚细亚的弟兄姊妹，他们当时呢是受到这个逼迫跟苦难，所以在前书呢，在彼得前书当中呢，彼得就写到有属天的盼望，虽然现在是受苦，但是天国将要在受苦的时候呢来到。所以基督徒呢的经历就是从受苦到荣耀，从受苦到荣耀，你虽然是受苦，但是最后的神给我们的是荣耀，就是你不经过受苦呢，你就不会经历这个荣耀。所以从受苦到荣耀呢，是每一个基督徒跟随主都应该有的经历。到这个彼得后书呢，彼得就从另一方面来警告信徒，你们要防备假教师的危险，因为当时有一些假教师冒充他是神的教师，要教导这个信徒一些真理，结果他们是假的，他们把错误的异端引进到信徒当中，使得信徒的生命灵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彼得要在这里在后书里头就提到要防备假教师，他是从四个方面来提醒信徒。第一个，他跟弟兄姊妹先说到假教师的八个特征，这个八个特征是什么，下面我们等一下就要一块来认识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勉励这个信徒，主耶稣能够拯救信徒从 假教师的诱惑里头出来。这个是主耶稣能够拯救这个信徒从这些假教师的诱惑里头出来。第三个呢，他就要警告这些受假教师迷惑跟随他们的信徒，他要警告他们跟随这些假教师有什么后果。第四方面，他就是指出这假教师他们最终的毁灭的结局。所以他在这彼得后书里头就从这四方面来提醒信徒，先把这个假教师的特征他提出有八个特征来告诉信徒，从这个特征里头来判断他们是真的教师还是假的教师。第二点呢，他就要勉励信徒了，不用害怕这假教师，虽然有假教师的活动对他们的工作，但是呢，主耶稣能够拯救信徒从假教师的迷惑里头出来。第三呢，他就是要警告那些受假教师迷惑而跟随他们的信徒。第四呢，他就要告诉弟兄姊妹这假教师要被毁灭的结局。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假教师的八个特征，彼得给我们举出有八个特征，这是从第二章的一节到三节，后面又有这个十节到十九节这个大段里头，这个可以说这个整个这章里头，他举出有假教师有八个特征。第一呢，他是用诡诈的方法来接近这个受害者，他不是很光明正大的讲你们信的是什么，你这样信不够，应该跟随我的信，他是用诡诈的方法。所以第一节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就是假教师私自引进陷害人的淫端。这个地方说私自引进，这个字义意思就是说呢，他是秘密的带进来，他不是公开说我这些教训是假的，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真的，是好的，所以传异端的人呢，他不会直接说你信的是错的，你要跟我信，你信的是错的，而是说呢，你们是这样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个解释，就叫你可以怀疑你所信的是不是真实。当你一怀疑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接受他们所解释的。所以异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多种选择。就异端就说你信的是这样，但是还不只是这一点，你还可以信另外有几个选择，就说你不是只信这一个真理，你的真理有好几个，你可以信这个也可以信那个，就多种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就动摇你的信心了。本来你信的是一个正确的真理，他说不只是这样一个这一个真理，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吗？那么你跟他去选择，结果呢就选择了错的，你就接受了，无形之中呢你就接受了他的观点了，而不是接受神的教训。这个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神启示说是这样吗？是不是还可以有别的方吗？神说你这个不能吃，意思就是不一定是不能吃，你还可以有选择，可以这样的试试看，这个是不是可以吃呢？结果夏娃就上了撒旦的当了，就吃了不应该吃的果子，所以他 异端的方法呢，就是私自引进，他是用诡诈的手法来接近这些受害的人。第二个他们的特征呢，就是邪淫。第二节就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这些人的特点呢，就是邪淫。什么是邪淫呢？邪淫就是不受控制的欲望。在神看来呢，这个正常的性关系，夫妻之间的性的关系是纯洁的，是美好的。夫妻之间有性的关系，这是正常的，而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是婚外情呢？婚外情的话是污秽人的，是这种这个邪淫，是伤害人的。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特点，是邪淫。第三个是第三节所说的贪心。贪心的意思就是要得到更多的，就是你不但是可以得到这个好处，你信耶稣得到这个好处，你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怎么就把要得到更多，那你就是特别就不择手段的把别人的东西也拿过来，是归你所有了。第四个特点就是轻慢主治，是第十节。他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下面就提到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轻慢把这个权柄主的管理，这些权柄的事情呢轻看他，就是不一定可以要服从他们，就是他不服从权柄。那么有些假教师呢说神的恩典呢是无限无穷的，所以信徒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他说现在是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底下。你不一定要按照这个神的意思、神的话来去过生活，你可以按照你看为是好的，你可以来做。但是主耶稣说呢，他来的话，人子来是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神并不是要我们受律法的捆绑，而是在恩典之下把律法里头重要的事情能够行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七节，主耶稣也说了，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耶稣来并不是说现在我们不要律法了，我们都是恩典，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他主耶稣说他不是要废掉这个律法跟先知，他乃是要成全，使得这个律法呢更合乎所行出来的是合乎神的旨意。神要因着行神的旨意而赐福给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你看呢，第四个呢就轻慢主治呢，就是你不服从权柄。第五个的特点什么叫教师的特点，就是胆大任性。在第十节说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自惧怕。他毁谤他们的领导，毁谤这些管理他们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害怕。有一些权柄是神所命定的，管理这个地区，管理这个国家， 但是呢，假教师呢，比如说就说呢，就不听从他们也可以，我们要按神的意思，真的是按神的意思吗？并不是，是按他们的意思，所以他就是胆大任性，想到自己，这个不考虑这个神，不考虑人。第六个特点就是毁谤在尊位的也不自害怕，这是第四节刚才所说的，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他是领导，是一个部门的领导，或者是个地区的领导，或者国家的领导，那么你这些假教师呢，就毁谤这些人的话呢，他也不得害怕。其实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撒旦没有堕落以前，他也是天使长，等到他以后，堕落以后，有些坏的天使就跟从他了，有些好的天使呢就不跟从他，跟从神的。但是好的天使也不敢去毁谤这个魔鬼，他就是把他交给神，神会管理，所以他对这个有这个在他有地位的人呢，他就不能去毁谤他，他可以指出他的错，但是呢，要是按照神的意思，按照神的方式来告诉人。第七个，也就是第十七节所说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井里头应该有水，现在这些人呢，外面看见是井，里面是没有水，意思就是说假教师讲的话他是没有意义的话，你不要听他讲这么多，但是真正的意义你找不到，那么又好像是被狂风吹闭的雾气，有雾气风一吹，这样的，他说这样的话呢是没有价值的，也不会这个有这个雾，等一下就会出来下雨，它是一个很空洞的，没有价值的，所以假的教训也是这样的，就是看起来好像讲了很多，也很听起来好像很多有理由的东西，可是呢没有价值，假的教训呢也都是这样。这第八个呢，第十九节所提到的，他是不诚实。第十九节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他说你跟从我，听我的道理，你就会得到这个自由，但是呢他自己却是做败坏的奴仆，受这个这个一些不好的东西的影响，上了瘾，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自己都没有自由的话，他怎么能够给人有自由呢？所以这样的人呢是不可能把真自由能够给人的。所以我们从这第二章里头，他先把我们告诉我们假教师的八个特征，如果有这个八个特征其中的一个的话，你就要警惕了，你就要看一看，想一想，到底他是真的是传神的道理，还是传自己的异端。所以第一个特征就是他用诡诈的方法来接近这些受害的人。第二个，他是邪淫的，他不受控制的欲望。第三个，贪心，他有钱，得到钱了，他有更多的钱。第四个，他是不服从权柄。第五个，他是胆大任性。第六个，他是毁谤在尊位的，是领导的话，他也不知道害怕。第七个，他是无水之井，他讲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井没有水的话，他还能成为一个井吗？起不了井的作用。假教师也这样的，讲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用的。第八个是不诚实，他应许给人有自由，你跟从我，你听我的教训啊，那你就得以自由，但是呢自己就是被罪恶捆绑，自己都没有自由，怎么能够给别人自由呢？那么这就讲到有八个这样的特征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他的自吹自擂，说他是怎么样啊，有这个能力，他讲的话是怎么样的，就是真理，那么你就要小心，你就要从圣经里头所说的假教师的特征，你好好来想一想，来看一看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不能够盲目的来跟着他啊。那么彼得在讲完这个八个特征以后啊，他就接下来呢，他就要讲到这个第四节到第十节啊。第四节到第十节呢，就是讲到神呢要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他要搭救敬虔的人。所以我们遇到异端的话，遇到这些假教师的话，我们不用害怕，我们要坚定的站稳啊，要不跟随他，要拒绝一切虚假的教训啊。所以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呢，这一大段里头呢，就讲到怎么样要听神的话，我们要站立的稳，在真理上要站立的稳，不要去跟从他，不要受他的迷惑。那么单单靠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分辨不清楚啊，也会受到些迷惑。但是呢，神说呢，他要审判这些不敬虔的人，他要拯救敬虔的人啊，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要跟从神啊，要拒绝一些虚假的教训。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十节里面啊，第四节到第十节里头就讲到神要审判这些不敬虔的人，神要拯救敬虔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人，我们要站立得稳，要跟从他啊，拒绝一切假教师所讲的假的教训。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把来看一看神的话，举出一些例子，神怎么拯救这些敬虔的人。主要的经文呢是在第四节到第十节，那我们把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我们一起来读，来自己来看一看。第二章的第五节说啊，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第七节指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当中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就是彼得在这里举出，在过去这些时代里头，也有 一些神的审判的事情啊，有一些人也会在诵读人犯罪，使得神的震怒临到他们。所以他举了有几个例子，一个就是挪亚的例子啊，神会公义的审判所有不敬虔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表面上说是他是传真理，可是背地里头实地里头却是在传错误的教训，把这个人带到这个错误异端里头去。所以这个是神要审判的啊。那么在神同时在审判不敬虔的人，他也要拯救敬虔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要站稳，建立坚定的站稳啊，我们要跟从神，我们要拒绝一切是虚假的教训。神呢要审判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的话，神要公义的审判所有不敬虔的，所有不敬虔的神都要管，都要审判。有的时候神很快就审判了他们，惩罚了他们，有的呢可能过一段时间神才公义才临到他们，审判他们。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所有不敬虔的，神都要公义的审判。所以从过去的历史的看啊，神审判恶的天使，天使里头有听神的话好的天使，有的是背叛神的坏的天使，恶的天使。那么第四节就说了，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头，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天使犯了罪呢，神要审判啊，天使里头有顺从神的听神话的好的天使，也有背叛神引诱人犯罪的这坏的天使。那么这个神要审判恶的天使，那么这就显明呢，既然神要审判坏的天使，他当然就要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不敬虔不听神话的人。这是这一个例子，神要审判恶的天使。第二个神要审判的呢，就是的例子呢，就神用这个洪水呢审判了世界啊。在第五节说啊，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就讲到神用洪水呢审判世界。在当时的话是挪亚在的时候，神看到这个世界败坏到极点，神就要审判这个世界，使得这个世界能恢复到神的心意里头，所以他就用洪水来审判世界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显明了神呢不是听任这恶的跟好的同时一直并存下去，神要审判坏的，要保留好的。那么就是神用洪水来审判世界啊，这显明呢他是要审判不敬虔的人。再下来呢，就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有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神用火审判他们啊，显明呢他们也是神要审判那些不敬虔的啊。 第六节就说，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穷福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啊，就说到这个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呢，充满了罪恶，所以神呢用天火来审判他们，他们就搭救了就救出了当时这个罗德在索多玛里头，他是为了恶人的淫行呢，坏的行为呢，很忧伤，所以他神就把他给救出来。所以一个神审判这个恶的天使，第二个神在洪水中间呢拯救的挪亚，他命令挪亚去造这个方舟，把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头跟其他一些动物的话在一个方舟里头，在一个大船里头，使他们在洪水中间得到拯救。那么还有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当时呢这个城呢就被这个火所烧灭了，但是呢搭救了当时为这个恶人的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罗德神看他是义人，他没有跟其他的人那么样的做这个坏的事情啊，因为他什么呢，他虽然不能改变这个城的这个行为，可是呢第八节说了，因为那个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他不能够改变这个城里头这些败坏的行为，他就为了这些人的心很痛。那我们是看见呢，因为他是站在神这一边，所以神就把他从这个索多玛的地方把他拯救出来。他们离开城以后，这个天火才临到这个城。所以神呢是会怜悯这个敬虔的人，怜悯敬虔的人就是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意思来做的人，会拯救他们啊。所以对天使那么坏的天使，神就没有救恩啊。所以神呢不是说每个人我都要拯救，神不欠这些人的救恩因为他们是拒绝救恩的。那么神把挪亚从洪水中间拯救出来啊，那就是说他是怜悯拯救这敬虔的人，按照挪亚自己他没有办法逃脱这洪水的灭亡，但是神叫他造一个方舟，一个很大的船，让他一家人八个人进到方舟里头，也把一些动物一个公的母的都带到方舟去，这样就是让背叛神的这些人呢被这个洪水所吞灭了，那么义人呢却是神把他们拯救过来了。所以神也从这个索多玛这样的城里头呢，把这些作恶的人、不敬虔的人他们受到神的审判，但是却是把义人罗德他把拯救出来了。所以在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神会怜悯敬畏他的人，会拯救他们神会用他的手来拯救来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呢要坚定的来跟从主拒绝一切假的教训我们就要多读圣经，熟读圣经，因为圣经呢是这个分别异端、分别假教训的一个宝贝 异端有好多种，你都数不过来，可以有1000种，有100种，但是呢，真理呢只有一个，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识别这个真的教训跟假的教训呢？就是我们要以神的话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所以在圣经呢，是我们基督徒的宝贝，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宝贝，叫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啊，虽然异端有很多种，有各式各样的异端，但是呢，真理呢却只有一个。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3:16，提摩太后书3:16就说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善，各样的这个善事。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第3:16就说到，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信主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熟读圣经，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从我们信主一直等到我们迎接主再来，这段时间我们都把神的话要来放在我们心里啊。神呢，这个会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呢也相信神会用恩典来，既然把我们从最终把我们救出来，他也用恩典来保守我们一直到天上。所以我们要有勇气，像挪亚一样的，他的行为做得很好，即使我们做得不太完全的，像罗德那样的话，他仅仅的合格，他没有跟随这个当时的潮流。那么即使今天我们会因着跟从神听神的话会受苦，会受到难处，但是呢，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嘛，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愿神祝福弟兄姊妹，保守弟兄姊妹，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低头再有一起的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就借着这些圣经的话来做我们脚前的灯，在我们路上的光，叫我们能够来识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叫我们也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你，叫我们能够一生中间都来跟随你，保守我们不受异端的影响，也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爱慕你的话，多读你的话，把你的话牢牢记在我们心里头，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上遇到这些异端邪说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分辨的能力，我们也能够遵循你真理的能力，好叫我们能够在生活在工作中间在家庭中间都有主的同在，求你看顾我们，祝福我们，与我们同行，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